这本书呢，下午我们来到了面前，我们等会在面前求你，求主这堂下午又是教导我们，上面能够明白在以圣人默示法王所写这两本书里面的信息。尤其是今天下午我们要看到，一起的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在的时候，所有各种的预兆等等这些事，求你特别开启我们眼睛，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明白你的真理，如何能够查看你的圣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今天下午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先谈到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几件事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在里有关的一些信息。那今天早上我们提过，你要看这个，当我们要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可以忘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末了保罗所说的那些话，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啊，把这一个保罗所说的这话好像误解掉了。因为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啊，他说你看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那里所说的圣洁就是我们不犯奸淫就是圣洁了，是不是那个意思？事实上呢，他们会这样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忘记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这些事啊，是跟第三章末了连在一起的，那里面有关系。就是保罗啊，是说使我们当主耶稣基督，保罗为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圣门徒祷告，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从那里开始，当他谈到圣洁的生活以后啊，他在第四章就谈到当这个圣洁的生活用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底下怎么使用法子，所以这点上要重要。换句话说，他把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的一个一般的认脑一般的真理啊，应用到一个特殊的 specific 的情况里面上来。所以第四章啊，我们再看啊，弟兄们，我还话说，我们靠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看到的，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啊底下所讲的一些话，跟第四章第九节所讲的那些话，他有一些信息要告诉他们，可是他所用的 approach， 他有用的这一个说法，两个都是一样，可以值得今天做教导的人或者做牧会的人呢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什么呢？他要告诉他们做一些事以前呢，保罗先告诉你说 OK， 我们看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你们自己蒙神的教训，教你们彼此相爱，你们怎么做怎么做啊。好，我们看第十节底下，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我们看到保罗的 approach 是什么呢？就先给人家一些鼓励，一些 encouragement， 没有错，你们现在在做很好，可是呢你们要比这个更做得更好更多。常常我们要劝勉人呢，常常我们要告诉人一些事的时候，如果你先给他一个 encouragement， 一些鼓励，然后才说呀，你现在做得不错，可是做得更多更好，这样是一个做一个牧者的人呢，一个很好的 approach， 很好的处理的方法。那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他先讲到一般的情况，就说如果我们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就应该在所行的事上都要讨神的喜悦啊。那第三节开始啊，他把说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你们的现在的特殊的情况里面，这个圣洁的生活应该用什么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应该用什么方法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一般的原则一般的情况，第三节底下把这个一般的原则一般的情况应用在特殊的情况那里去。 还有一个第三节那个字啊，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性。那里啊，我们中文没有这个定冠词，所以我们很难看出来。可是，在希腊文呢，没有说那里啊，没有用一个定冠词，他所说的神的 will of God， 没有讲 the will of God， 有点不一样。保罗在这里啊，没有用定冠词，只说到 will of God， will of God， 神的旨意啊，是表达什么？是说他在里面所说的，你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性啊。不是神对你们的旨意的全部，而是神对你们旨意的一部分而已。神的旨意，你们要远避淫性。OK， 这件事啊是神的旨意没有错，可是这个不是神的旨意的全部。OK， 他只是把神的旨意刚刚应用到这个特别的情况里面来。那在这种特别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呢？为什么保罗对这个希腊人这么讲？因为在如果我们过看历史的话，可以知道在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希腊那个地方的人啊，对这一个性关系啊实在很乱来。他们的淫乱啊，他们并不把淫乱当成一个罪恶，他们是乱七八糟乱来，像很多美国今天很多的美国社会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保罗特别强调你们不要跟其他的人一样，你们的生活不要跟其他人一样，其他人乱来，可是你们不可以乱来，因为神的旨意啊，就是要你们圣洁。那神的旨意要你们圣洁这件事啊，应用在你们目前的情况底下啊，怎么样？你们要就要远避淫性，你们不要犯奸淫。那第四节啊，这节圣经啊，有点难翻。所以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话，有时候会有些人呢、啊、就把它直接翻了翻照字翻，那有些人把那意思稍微改一下。那事实上呢、啊、保罗在这里是说啊，神的旨意乃是你们要远避淫性，你们不能够犯奸淫。他说第四节是说啊，我想把英文写出来是说 Each one of you know how to take a vessel for himselfin sanctification and honor。 我想办法把它翻成中文、啊、大概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要晓得，要知道如何在圣洁和尊重当中为自己取一个器皿。可是中文的圣经把它翻成说啊、说什么，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其实啊，在这里他所说Take a vessel， 就是要你们能够 take a vessel， 叫你们每一个人知道如何在圣洁和尊重中啊，为自己取一个器皿啊。Take a vessel， 取一个器皿啊，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那个啊，他们的什么，他们的 expression， 他们的那个讲话里面，他们的说法里面是什么？其实意思就是取一个太太。保罗说啊，你们在这个地方啊，就说你们要远避淫性啊，淫性。而神要我们晓得一个人，每一个人要怎么样为自己娶一个太太。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In sanctification and honor， 这点很重要。保罗啊，并不是说好你不犯奸淫，就是说你不跟其他的女人啊乱来就对了，你对你这太太乱来都不要紧，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说啊，如果你娶了一个太太之后啊，就是你跟你太太的这一个夫妻的生活、啊、夫妻的性生活方面呢，也要圣洁，也要尊重。你并不能够甚至把你的太太当作一个机器一样，你一定要尊重她，你一定要啊，好好的怎么说啊，在跟她的生活应该要圣洁，还要尊重。常常有人说啊，说哎呀，这个保罗很轻看女人，其实并不。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如果我们晓得保罗书信里面所讲的话，保罗并没有轻看女人啊。比如说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啊，就是你结了婚之后，你跟你太太当中的夫人当中的这个太太当中的生活，也应该尊重圣洁和尊重当中，你不能够随便把它用这一机器一样这样对待。比如说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他不只是说，他说妻子的身体啊是丈夫， 丈夫的身体是属于妻子，换句话说他们彼此当中啊，如果你去看更多前书那里的话也一样，他谈到男人跟女人在这个方面啊也是很平等。保罗并不是真正的轻看女人，像很多人所讲的那样。保罗所以啊他也告诉我们说，在就是在一个婚姻里面的生活啊，我们也应该有这种作用，不可放纵私欲的情愿啊，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一样，不能够乱来。 OK， 可是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各位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不要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保罗在这里跟我们强调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认识神，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实际上的生活，我们的道德生活有关。如果你真正的认识神的话，你就在道德方面，你的道德生活就跟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不一样。所以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强调啊，就是这个啊，圣经一再的强调就是说，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是分不开的，跟我们的道德生活是分不开的。那保罗在这里跟我们强调，底下的圣经啊，跟我们强调说，所以我们不能够不可犯奸淫，不可淫乱的原因呢，他给我们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犯奸淫啊，不守主的命令的话，主必报应。四章第六节，主必报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基督徒的生活应该以神为中心。你记得大卫犯罪，他跟拔示巴犯罪以后啊，他甚至要把拔示巴的丈夫啊，这个约利亚，用他的方法叫他在这个战场上被杀掉，对不对？他犯了罪。可是他犯罪的时候，这个大卫啊，他在祷告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唯独你，唯独我得罪了你。”实际上啊，大卫犯罪，他干犯了乌利亚，干犯了拔示巴，可是他有说：“我啊，这样是犯罪，干犯了神。”换句话说啊，我们一切的罪啊，其实都是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犯罪，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把神当作一回事，所以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你们不可以犯，不可奸淫，不可淫乱，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主必报应。第二个原因呢，他所说的原因就是说，因为神呢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圣洁的情况底下来生活。那神要我们在圣洁中生活，他的那个表达话就是说，你们要生活在 in holiness。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 In holiness 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进去在圣洁的情况里面就留在那里，你进去达到圣洁的情况里面就留在那个圣洁的情况里面过日子，就是神期待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圣洁里面来过日子。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我们拒绝神叫我们不要犯奸淫的话，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拒绝赐圣灵的神。你拒绝了神，当然你是拒绝了圣灵了，因为圣灵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小心，你拒绝了这个神，你也拒绝了这个赐圣灵的神，你的灵性上的生命啊，跟你的灵性上的生命就有关系了，你要小心一点。好，很快的，我们看第四章第九节，他里面所说的啊，谈到爱心，谈到工作的问题。那第四章第九节啊，这里啊，我把这个所说的这个希腊文，这里我把它翻成英文，中文翻也好了，不过不是非常的清楚。他那里所说的是说什么呢？讲过，那里说啊，关于 brotherly love，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论到弟兄们相爱，那个字啊，希腊文是 philadelphia， 就是费城那个字 philadelphia。OK， 关于 philadelphia， 就是关于弟兄们的相爱啊，你们不需要人写信告诉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啊已经被神所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我们应该来彼此。阿嘎炮阿嘎北彼此相爱啊，在这里啊，保罗用了两个不同的字， 大概几天前，我忘了什么时候，几天前我提过，圣经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爱的字，对不对？那我跟各位提过说，圣经里面呢所强好几次都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叫我们要阿嘎炮。那我告诉各位说，那个时候这种阿嘎炮啊，主要是出于我们的理智，出于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意志。OK， 就说你如果有阿嘎炮，就是我讲的意思是说，你不一定要 like a person， 不一定你喜欢一个人，可是你可以爱一个人，对不对？大概我什么时候讲过这句话？我要没有错，圣经里面所强调的 agapao 啊，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别人，我们要爱仇敌啊。圣经所说的就是 agapao， 我们要 agapao 仇敌。那有人说，那我怎么能够爱我的仇敌呢？没有错，你在感情上啊，你对你的仇敌不会觉得说，我跟跟我的仇敌在一起啊，我觉得很好，我觉得非常的喜欢我的仇敌。你不一定，也许你根本不会喜欢你的仇敌，可是你可以爱你的仇敌，你能够为他做真正对他有帮助的事，对不对？可是啊，关于这一个跟弟兄当中的关系啊，很妙的啊。保罗说，你不只要有对阿拉伯的爱，你还要进一步的应该有 filio 的爱，跟弟兄当中应该有 filio 的爱。我们跟弟兄们在一起啊，当然阿拉伯或阿拉伯那种爱啊，不一定要有这种你觉得很喜欢这种因素在里面。可是阿嘎炮的爱，阿嘎别的爱并不排除这一种你喜欢爱。爱跟喜欢啊， OK， 爱不一定包括喜欢，可是爱也可以包括喜欢。那当我们在弟兄们彼此相爱当中啊，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不只要有爱，我们而且还喜欢，这保罗所说的。所以我们应该跟弟兄姊妹们处在一起的，我们应该不只要有这阿嘎炮阿嘎别的爱，也需要有富也有的爱，有那种觉得喜欢的那种情况。好，第四章这一段啊，里面呢，保罗说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啊。第十一节保罗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人呢，我们底下有机会看到，当保罗第一次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曾经告诉他们耶稣有一天要再来。因为这保罗第一次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提到耶稣的再临的事。那这样，这个铁山罗尼天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心里说，哎呀，耶稣快要来了，很好了，既然耶稣要来了，我现在做工干什么？我何必做工？我赚钱又没用，我在这里做什么事没用？好了，我天天就是等着耶稣再来了。说为什么要等着耶稣再来啊？就有一些人工也不做，什么事也不去赚钱，也不去做工啊。当然你不做工，耶稣还没来以前，你要吃饭啊，你怎么吃饭啊？你就去找弟兄啊，找那些其他弟兄那里啊，就说，哎，耶稣要来了，你留财产就没用，所以啊，你的财产拿出来，我们一起吃完它。所以铁撒罗尼迦的人呢、啊，有一些人呢、啊，就这样根本闲着无事，他们不愿意做工，而只管闲事，到处去捣乱，到处去吃人的东西，自己不喜欢做事。好，保罗警告他们说啊，你们不可以这样。保罗说：“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们不要到处乱跑，到处给人家讲话，跟人家搞去管别人家管人家的闲事，找人家的饭吃。你们不要管人家的闲事，你们要办自己的事，自己做工。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以后啊，保罗更明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啊第十节，保罗更清楚的说啊，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不要以为说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了，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等着，在那里等着要看耶稣再来的预兆，那看算算耶稣大概几天以后会再来，那耶稣快来了嘛，所以我们回去做工。保罗说这种态度完全错了，我们真正的要等候耶稣再来，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报纸，我在 Lexington 看到一个报纸，上个礼拜 有一些人呢、啊，有一群人呢、啊，我忘了是在哪，在美国有一群人呢、啊，算说耶稣基督啊，要在上个礼拜天在里面，他们是乱算的，圣经乱解释乱算，算说耶稣是上个礼拜天的在里面，所以结果啊，他们俩从礼拜六以后什么事都不做，就在那等着耶稣再来，等到礼拜天呢没来，耶稣没来以后，他们就算说了啊，那。对了，我们忘记犹太国啊，跟美国啊相差将近一天，那、啊、他们自己找的其实也不相差一天的，所以他们想想啊，那不是礼拜天，我忘记了，应该算那个时差，所以应该是礼拜一中午来，结果礼拜一中午我们还在这里。好，保罗说啊，那种做法绝对错了。事实上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然保罗书信里面好几次告诉我们说。说耶稣要再来，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等待。那事实上啊，我们要等候等待耶稣的再临，应该以什么态度来等候耶稣再来？是不是说因为耶稣要再来了，所以我们呢、啊、也不要念书了，我现在念书没用嘛，因为我在念书还在要再念四年以后大学才毕业，那我还没毕业以前耶稣来了，所以我何必去念大学，我现在根本不去念，是不是那种态度？我来念一节圣经，那请问各位想一想，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来等候耶稣的再来。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好，我们念啊，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者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者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来了。好，我们再看啊，四十一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好，我请问各位啊，耶稣在这里说啊，主人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当然是讲到他什么时候在里面，我们不知道，所以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等候，我们应该警醒。那我们等候，我们警醒怎么样？等候警醒，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等候警醒，警醒等候应该怎么办？刚才我们说念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啊，怎么说？对，可是再更讲清楚一点，要怎么样？为什么要束上带？为什么灯要点着？做什么？束上带是做什么？点着灯要做什么啊？预备，对，是没有预备，是更讲那个具体一点，怎么说？是啊，
坐在这里准备行动。
行动什么？行动耶稣来跑出去，接待
工作
啊。OK， 看啊，四十三节。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那个仆人怎么行？四十二节说什么？按时分粮给他们。换句话说啊，如果我们真正的等候着耶稣要再来，要警醒，怎么警醒法呢？就是做尽我们本分，我们应该做的事应该去做，并不是说我的事不做了，我只是在那里坐在那个门口呢，那里等，看天等。那不是真正的等待耶稣的警醒等待耶稣的方法。 如果我在我是教书的人呢、我要等到耶稣再来，我要好好的教书。如果你是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做研究的人呢，你要等待耶稣再来，你要好好的在你的实验室里面忠心好好的做实验，好好的做研究。如果你是开车的人呢，你要等到耶稣再来，你要好好的开车，不要说耶稣再来了管他，这些人死了就算了，要别紧要管他干什么，应该尽我们的本分。那铁沙罗尼教的人呢，过分，他们就忘掉这件事，所以他们说哎呀，耶稣要再来了，现在还做事干什么，赚钱干什么吗？专门在那等着，要看天呢，看你有什么预兆，有什么 sign， 有什么啊预兆记号出来了，他要跑去看耶稣了。保罗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保罗啊给他们两个理由，保罗给他们两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第四章十二节，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就是说保罗注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作风，我们的做法对外面的人的影响怎么样。所以啊，如果我们不做事，我们说耶稣要再来了，什么事都不做，等在那里空闲走，保罗说啊，你这样的话别人就是根本对这个福音啊就是一个很坏的见证。所以啊，保罗关心到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有好的见证，应该在外人面前呢有一个好的榜样，行事端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你这些啊，也许我问各位啊，为什么保罗在第九节说到，论到弟兄们相爱，不要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等等。那在同一段里面呢，保罗谈到说，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为什么说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弟兄们彼此相爱，跟你自己办你自己的事有什么关系？原因呢，就是如果你不办你自己的事，你自己不做工，结果呢，你没有饭吃，你去吃你弟兄赚来的钱，你吃你弟兄的饭，不是替他吃饭，就你吃他的饭，这样的话根本就不是弟兄爱。所以你这样做根本就是违反了弟兄们彼此相爱的心，所以你不应该这样做。一论到啊，一谈到从这里啊，保罗就谈到关于耶稣基督在里面的事。那我刚才吃饱中饭以后，我在那里想一想啊，我们只剩下三堂的时间呢，才剩下几章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以我想一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也许现在我们要谈到第四章里面谈到关于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情况，那更多我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谈到耶稣要来的时候的情况。因为保罗啊在这个 OK， 其实这样啊，保罗第一次到帖撒最先到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向他们传福音，又告诉他们说耶稣要再来。那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对于保罗所传的耶稣再来的那个福音呢，误解掉了，至少有一部分人误解掉了，错误把保罗所说的话听错了，或者说应用错了，耶稣要再来了，所以我何必做事，何必做工，好了，等着耶稣再来，所以我肚子饿了，跑到弟兄家里去吃饭去，事情不做。所以保罗啊，在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给他们改正他们的错误的想法。可是改正的时候啊，帖撒罗尼迦的人念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后啊，他们的错误还没有完全改过来，所以保罗再又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要跟他们改正他们的错误观念。所以现在我们既然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啊，我们站在这一边呢，要来看这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觉得最好就是说，保罗给他们修正了两次，我们把这两次的修正一起放在一起来看，也许容易明白一点。所以啊，从这里啊，我就不跟着帖撒罗尼迦四章十二节开始讲了。我想最好的方法，而且一方面又是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啊，最好的方法就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第二章所讲的关于耶稣要再来的那一些事， 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讲耶稣要再来的那些事，把它放在一起来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点。那这样的话啊，我想要这样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以后啊，谈到耶稣基督要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好，那些问题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也许我稍微提一下，很快的，就是说啊，帖撒罗尼迦那些人呢，觉得说，好啊，我们这个等着耶稣要再来。可是啊，我们有一些人已经死掉了，已经死掉的人，会不会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机会啊，背提跟耶稣一起做王呢？那这些人不是损失很大了吗？那保罗为何要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啊？保罗就告诉他们说，哎，你不要担心那些已经睡了的人，就是已经死去的人呢、啊。你们不要忧伤啊！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不但是要提携我们这些还没有死掉的人呢、啊，就是已经死掉的人，耶稣也神也要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啊被领到天空去迎接神。啊，我跟他们讲这件事。那这样的话啊，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啊，他们就 excited， 哇，很 excited， 很 excited， 怎么说？很兴奋啊！哇，那主耶稣快来了，快来了！在这种情况底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不要太 excited， 不要太兴奋。你不要以为说主快再来了，或者主已经再来了。等一下，大概明天我们有机会看到第二章前面那后前第一节前后那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知道到底帖撒罗尼迦人的错误的想法在哪里。可是不管怎么样啊，保罗告诉他们说，耶稣要再来以前呢、啊，必有一个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个大罪人，就是城门之子要显露出来，就说那敌基督要出来。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哎，耶稣要再来以前呢，敌基督要出来。那现在一个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好，既然如此的话，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间跟敌基督要出现的那个时间的关系怎么样？现在的研究圣经的人就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敌基督，到底这个敌基督是谁，是什么样的存在，是什么样的人。那因为这个敌基督的出现的时间呢、啊，或者他的出现跟耶稣的降临呢、啊、有关系，所以啊，我想我们先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所说的关于那个敌基督的问题。 OK， 我们看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呢、啊，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讲到有一个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啊，也许我们就把这段念完，好一点。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著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瘟疫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毁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好啊，讲到这些，将来有一个大罪人或者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那这个人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叫做敌基督，有人把他称为敌基督。那现在啊，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各位，也许我们来看几节圣经。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 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好，第四章第三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犯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约翰二书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道、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好，请问各位啊，你们看了这几节圣经以后啊，记得啊，约翰是在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写的。他说啊，我请问各位啊，约翰那里讲啊，敌基督来了没有啊？来了，对不对？敌基督进来了，在第二十世纪还是第一世纪？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敌基督已经还来了。哎，那咋办？那为什么现在还要说敌基督到底来了没有？好，这一点呢很重要。我们要看啊，约翰一书第四章呢，刚才我们所念的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啊，说什么？犯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犯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他约翰就说敌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了。尤其是第二章二十二节啊，尤其是第二章二十二节。刚才我们所念的是什么？谁是说啥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呢？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好，我们看到说什么呢？看到按照约翰的说法，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敌基督已经来了。按照保罗的说法，敌基督来了没有？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他还没有来，对不对？保罗说：“你不要太兴奋，因为那个日子还没到以前呢，敌基督要先出现，然后主的再临才会来。所以保罗跟约翰自相矛盾，对不对？新约圣经自相矛盾，所以圣经丢掉好了，丢了一半。OK， 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为着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但以理书，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三十一节，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啊，但以理啊，在这里啊。但以理是主前还是主后？耶稣以前还是耶稣以后？ 大家知道啊。OK， 但以理啊，在耶稣以前呢、啊，就预言到啊，将来有一个这个人呢、啊，要来亵渎圣地，他要来除掉长线的祭，要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我们再看十二章十一节，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一节。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一节，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天等等。好，但以理啊预言在耶稣以前呢，几百年前呢，但以理啊就预言将来有一个人，或者是中文很难说，就是一个人，英文说 there will be one， 将来有一个他要行，他要进入圣殿里面呢，要来毁坏，要来除掉圣殿里面的献祭的那种情况，而且要行毁坏可憎之物。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他要进到住圣所那里去啊，去破坏破坏神的圣殿。但以理预言这么一件事。那但以理预言以后啊，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的大概100多年前，大概是有一个叙利亚的皇帝啊，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 right？ Yeah， 这个人呢，是一个叙利亚就犹太国北部的一个国家的皇帝，他统治犹太国，他为什么要选犹太人呢？离弃他们的宗教，离弃他们的信心呢，毁坏他们的文化，他自己 Antiochus Epiphanes 进到圣殿里面的住圣所去，在圣殿里面呢，他以这一个猪啊 swine猪啊，献在祭坛上。当然，按照旧约圣经啊，猪是不干净的动物，所以你把不干净的动物放在祭坛上啊，就叫那个这个、祭坛污秽掉了。这个人呢、啊、，Antiochus Epiphanes 是在耶稣以前，大概1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进入到祭司所里面去，就毁坏了，就禁止以色列人不可以在那里献祭。他把祭司所完全怎么说，搞污脏污了祭司所。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24章15节到12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所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东西啊，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也是啊，奇怪的，这很重要一件事啊。不是，我这么写好了。但以理预言经过大概200-300年之后，就有这个 Antiochus Epiphanes， 这叙利亚的皇帝啊， Antiochus Epiphanes 进入到住圣所里面，污染了住圣所，而且叫犹太人不能再犯，不能再献祭。可是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啊，耶稣就是你看 Antiochus Epiphanes 大概100多年以后啊，耶稣又说但以理啊预言到将来有一个人呢、啊、要行毁坏可憎的事。那耶稣这句话讲过以后，大概经过40年左右后，在公元70年呢，在公元70年，罗马皇帝泰坦斯提多又打进了耶路撒冷城。那他打进了耶路撒冷城以后啊，他又是进入到住圣所里面， 按照旧约，没有 人不可以进入至圣所，叫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去。可是泰坦斯，罗马皇帝泰坦斯，他自己又进入了至圣所里面，污染了至圣所。好，耶稣啊，还说了说这个呢，耶稣的预言是说，啊，但以理这样的预言，耶稣说但以理的预言呢，不久要出现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呢？看到一件事说，圣经啊，好像很有一件奇妙的事，就是说，圣经所说的预言呢，预言将来有一个基督徒要进来，他要来行这个什么啊，行毁坏可憎的事。但是你预言了以后啊 ，Antiochus Epiphanes 发生过 ，Titus 发生那件事。在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以前呢，耶稣再来那个时候，现在我不讲以前的，以后啊，反正我就在那个时候啊，跟耶稣再来那个时候啊，又有另外一个敌基督的出现。所以我们看到啊，有时候圣经预言一件事，我不想怎么说，这个最后的成就以前呢，会有一些两三个怎么说？prefigure 就是啊 ，yeah， 这个就是说啊，那个真正的最重要的还没来以前呢，有两三个或一两个或有几个什么，有几个跟他相似的，可是没有那么厉害的，跟相似的小型的东西要出来。换句话说，就小型的东西啊会出现。OK， 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约翰一书所说的那些敌基督啊，约翰一书所说的那敌基督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说的将来要出现的那个大基督的，怎么说预言，就是说。像他有关，像他一样，可是没有像他们那么厉害的，其他要出来，有几个出来。所以啊，换句话说，我的说话，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话，就是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没有错，有一些敌基督的要出来了。可是，约翰所说的呀，跟保罗所说的呀，根本没有矛盾。约翰呢是说，将来有一个那敌基督的要来，约翰相信将来那个最大的敌基督会来。会出来，可是那个真正的敌基督，就是那个最厉害的敌基督还没有出来以前呢，会有一些小敌基督，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有几个小敌基督会出来，而这个小敌基督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约翰说，第一次已经出现了，而事实上啊，这种小敌基督啊，所谓小敌基督啊，在过去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次。OK， 所以啊，当我们要来说 OK 敌基督，有很多人说 OK， 你看这个某某人是敌基督了，某某敌基督了啊，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那个真正的最后的那个最厉害的那个敌基督还没出来以前呢，会有几个小敌基督会出现。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比如说耶稣在这个啊，也许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们来问，我要问各位啊，马太福音24章。OK， 那里谈到说 OK 有什么啊？啊，对，第24章啊，第5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然后怎么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次有饥荒地震等等，他讲了这些啊， 好，我请问各位啊，打仗的风声啊，是最近才有呢，或者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有呢，还是从第一世纪就有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很多地方有饥荒，有地震。什么时候才有地震？什么时候才有饥荒？第一世纪的时候才有没有？或者是等到耶稣要来的时候才有？啊？到底是哪一个？还有，对耶稣所讲的话，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它翻出来了，因为中文没有这个单数复数的分别。马太福音24章第24节，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呢？因为啊，24，我查一下啊 ，OK， 因为那时候啊，因为假基督，那里所说的假基督啊，是什么？假基督啊，是用复数，不是一个单数，不是只有一个假基督，而是很多假基督要出来。我们呢、啊、，OK，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敌基督啊，中文的敌基督啊，英文是把它换成 Antichrist， 希腊文呢、啊、其实是 Antichristos。那这个 Anti 这个字啊 ，Anti 这个字，希腊文是 Antichrist，Christos， 这 Anti 这个字啊，是什么呢？也可以把它翻成代替物，代替物。OK， 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今天要上课。那我今天生病不能去了，我说找一个同事去代替我上课代课，那个人呢就是安替黄守仁上课，就代替 OK， 所以安替 Christos 其实也可以把它换成假基督。同时一方面我们知道，当然他是反对基督的，所以我们中文把它换成敌基督。其实安替 Christos敌基督啦，或者假基督啦，很妙的。马太福音24章啊，就讲了有很多好几个假基督要出来，不止一个。而且啊，耶稣所说的说他要来的预兆啊，刚才我所说的了，什么打仗的打仗的声啊，风声啊，什么啊、地震啊，饥荒啊，这些事啊，什么时候才有？事实上啊，从耶稣讲话来说，第一世纪到耶稣再来这段时间，继续不断的只有这些预兆出来，这些东西都有。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的一点呢，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预兆啊，一直要等到耶稣快再来的时候才有，其实到处都有，不是很多时候都有。这些事我们要弄清楚一点啊，这个弄清楚。所以啊，在这里我要说的说，约翰跟保罗并没有彼此反对，他们并没有彼此啊矛盾。保罗说，将来他特别指到将来有一个大的，或者是那个真正的敌基督要来。那约翰也说啊，没有错，将来有那一个敌基督要来。可是那个将来的真正的敌基督还没有出来以前呢、啊，有好几个像小敌基督的东西要出来。那约翰说，我这个时候啊，敌基督那个小敌基督已经出来了。更妙的是什么呢？事实上约翰所讲的这句话跟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讲的有关系，这个他们有互相引证。来看好啊、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等一下我再讲这到底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第七节啊，说什么？因为那不法的瘟疫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男子的，等到那男子被除去，那时候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这个不法的瘟疫什么时候开始发动？什么时候啊？啊，在什么时候？ 过去什么时候？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对不对？对不对？在第一世纪，已经这个步伐的稳力啊，已经开始在那里发动了。那当然，这个步伐啊，最后，好，保罗是说啊，这步伐的稳力啊，已经在第一世纪在那里发动了，发动了，发动了。最后啊，一个时期啊，他整个发出来成了步伐之人，也就是那个敌基督，对不对？其实，可是他的工作已经在那里已经有了，只是整个的最后的那个显现还没显现出来而已。约翰跟你们讲的是说啊，敌基督已经来了，敌基督的灵啊，不凡的文力啊，敌基督的灵啊，已经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在那里做，已经开始在那里发动了，已经在那里做工了。所以啊，约翰所说的话啊，跟保罗所说的话，没有矛盾，而是互相 supplement， 怎么讲？互相 supplement， 互相的帮助，互相彼此当中有关系啊。好啊，要彼此补偿。OK， 好，现在啊，还有一个哦，对，还有一个问题啊。OK， 我这样看。好，我这样看好了。当然我们知道啊，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就在患难时代出现的。敌基督来的时候啊，在患难时代啊，他又造成很多的混乱了。患难时代没有错。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耶稣的再来跟这个患难时代的关系怎么样？现在所谓福音派的神学家，就是那些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些人当中啊，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说法，有两派的说法。一派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圣徒耶稣要先来到空中，耶稣只来到空中 ，OK， 停留在那里。圣徒要被提到空中，跟耶稣在那里 ，OK。在空中啊，圣徒要跟耶稣一起参加这个羔羊的婚宴，就是启示录所记载的那羔羊的婚宴。OK， 那当圣徒跟耶稣在那里在空中啊过这个羔羊的婚宴的时候啊，地上有患难时代，这个时期差不多七年，甚至用七的来表示七年。那这七年完了以后啊，基督才带着他的圣徒降临到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呢，把耶稣的再临呢，有一派的学说啊，把耶稣的再临呢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耶稣来到空中，已经死的圣徒复活，这些还没有死的人，我们的身体被改变出来，我们一起被提到空中，跟耶稣在那里享受七年的这个羔羊的婚宴。一方面呢，在地上就有患难时代。经过这七年的患难时代以后啊，耶稣再带着他的圣徒临到这个世界来建立千禧年或者一千年的王国。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学派的说法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事实上啊，圣徒的被提跟降临啊，事实上是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时期。耶稣来。患难时代完了以后，耶稣来在空中接圣徒，圣徒到空中遇见耶稣以后一起下来降临，那是第二种学说的说法。好，第一种学说的说法，也许我想画第一个。其实这种说法是说，基督徒是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第二个学派的说法就是说，基督徒是在患难时代以后的被提。OK， 患难时代以前的被提是一种说法，患难时代以后的被提是第二种学说，第二种说法。我们要看哪一个对？我们来看呢，照我们圣经的看法，我先讲这个好了。这个患难时代前被提的说法是说啊， 圣经里面呢，关于耶稣的再临，用两个不同的字。哎，我这个先讲清楚，不然的话我要预备，所以等一下我可以问个问题啊。这种犯难时代以前背题的说法是说什么？就是圣徒啊，信主的人要在犯难时代以前背题，所以在这时候啊，我们背题在空中遇见主，所以啊，我们所等待的是等待我们背题的时候 ，OK？ 那犯难时代后背题的学说是说啊，犯难时代完了以后，圣徒背题到空中遇见耶稣，就一起马上下来了 ，OK？这两个不同的看法。那好，按照第一个说法，就是患难时代前背起的说法是说啊，他们说新约圣经里面呢有两个字，一个叫基督的日子，一个叫主的日子。一个叫基督的日子，一个叫主的日子 ，OK。那按照他们的讲法，按照第一个学派的讲法 ，OK， 我来看啊。OK， 按照第一个学派的讲法是说，基督的日子。是谈到是指着基督的日子，是指着这个圣徒在患难时代以前要背题 OK。 那主的日子是什么呢？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主的日子啊，是谈到耶稣要降临那个日子，好不好？弄清楚没有？我们来看圣经，我不告诉各位回答，你们看了圣经以后啊，我再问各位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知道耶稣基督的日子啊，那里讲到啊，知道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好，这里所说的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知道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耶稣基督的日子指的哪个时候？指着哪一天？当然是指着我们圣徒背题见耶稣那一天了，对不对？第一章第十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知道基督的日子啊。那要讲到基督的日子，那就当然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等候那一天，我们等候要背题那一天，基督的日子，对不对？第二章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在基督的日子什么时候？就是到最后圣徒被提，我们到神面前得荣耀那一天的时候。所以啊，我们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啊，基督的日子，在这里所说的基督的日子是指说我们被提那一天，对不对？我们被提那一天。好，我们再看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说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第二节啊，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讲到主的日子，不要轻易被人家骗了。第三节底下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呢，说主的日子以前呢，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对不对？然后一直讲啊，讲到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毁掉他。所以这里所说的主的日子是指哪一天呢？就主说耶稣基督降临要来毁灭那个不法的人，就耶稣基督要毁灭敌基督的那一天，对不对？主的日子，对不对？有没有问题？ OK， 其实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节也有这么一个字，因为这里是一个啊，主的日子这句话出现第二章二十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就讲到有一天呢，到最后末世这个世代要结束的时候，会有这些日头要变得黑啊，月亮要变血等等，谈到那个时候末世也是主的日子那里。好，我们再看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哎啊，这个我们看过了，不看我写错了。 OK，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OK， 我们大概看第二节才能够知道，看得晓得。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蛇一样。 OK， 那主的日子会怎么样呢？我们看第八节跟第九节，但我们既然属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而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主的日子就是基督徒得救那个时候，换句话说，主的日子也就是提到基督徒的被提那个时候，对不对？基督的日子清楚的是谈到我们的被提，圣徒被提那个日子叫做主的日子啊，叫做基督的日子。 OK， 那我们看到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啊，主的日子指哪个时候？是指着基督要审判，基督要审判要毁灭敌基督那天。敌基督，好，我们看更多后书第一章十四节，更多后书第一章十四节，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与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与你们夸口一样。那里所说的主耶稣的日子指的是指的什么呢？也就是指到圣徒啊被提那天，对不对？就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一天，将来在那一天呢，我们就是在神面前的领受我们的福分，就是有福的盼望。好，这样的话，我请问各位啊，我们在这里所看出来的基督的日子跟主的日子一样不一样？有没有什么分别啊？基督的日子跟主的日子有没有什么分别？没有。所以啊， 有人说了，就是背离这一天呢，就是基督徒盼望的那一天，对不对？那这个泛滥时代前背离的学术的学派的人说啊，他们说基督的日子是指着我们的背离那一天，指的日子是指着基督降临来毁灭敌基督那一天。其实这种说法我们看到，其实圣经并没有把它分得这么清楚，对不对？基督的日子我们看出来是背离的那一天，圣徒背离那一天，可是指的日子也指着耶稣基督毁灭敌基督那一天，也是圣徒背离的那一天。所以啊，并不能够说基督的日子跟主的日子有什么不一样，一个谈到我们的背离，一个提到基督以后的降临。所以就是说啊，你说什么？我没讲，我还没讲完。OK， 我就是说，我现在只是所讲的一点，就是说，根据说基督系列圣经里面用基督日子跟主日子两个不同的指两个日子，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有这么一个分别，这至少这个说法是讲不通的。我只讲这么一点，所以就是说这个学派啊，泛滥时代前背解那个学派所提出来的很多的他们理由，第一个理由啊，这个讲不通，可能他们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讲得通，说不定我们不知道。OK，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说这个错、这个对，我说都还没讲，我只是说在这一点上 ，OK， 我只是说在这一点上讲不通，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有关的，跟这个有关的 ，OK。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圣经啊，新约圣经里面有三个，用三个不同的字来表达。一个字啊，第一个字啊，就叫 parousia。那 parousia， 我看啊，中文怎么翻了？我叫，可能把它翻成啊临在，或者是。其实啊 ，parousia， 我就讲这个希腊文的意思。parousia 是什么意思 ？parousia 的意思就是说啊，比如说在这一个啊，尤其是皇帝，比如说很重要、很尊贵的人呢、啊，他们来到你家里来拜访、来访，临到你家里，就叫做 parousia。所以 parousia 是 parousia 这个字啊，我看中文怎么翻了，我忘了，是、啊。他翻成降临 ，OK， 中文把它翻成降临。那其实 OK， 降临大概也可以，可以。帕鲁西亚，我就说，就是那个很地位很高的人，很高贵的人啊，来到你家里去，到什么地方去？比如说来到这个地方访问，来到那个地方访问，就他们来临在，他们来到那个地方 ，their presence 就是帕鲁西亚。OK， 这是一个。第二个字啊，圣经所用的第二个字啊，叫做 apocalypse。其实 apocalypse 这个字啊，实在意思就是说启示，启示什么？启示里面启示出来的，就是说，就好像我本来一个 OK。这里我写了什么东西啊，现在把它盖起来，我把这个拿掉，你们看的东西看出来，叫做启示。OK， Apocalypsis， 我看中文怎么翻好了。中文在给我看啊。叫显现。其实啊，这跟 Epiphania 一样，我再看另外一个他怎么翻，中文是大概把它翻成显像的样子， yeah, 把它换成想象，所以我们把它换成想象，其实是一个启示，启示录的那个启示。第三个字啊 ，epiphania。那 epiphania 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显现，真的是 manifestation 显现，才是好一点的显现。我看中文怎么翻，我想大概把它翻成显现。对，中文把它翻成显现。所以啊，事实上，在希腊文的 apocalypsis 跟 epiphania 中文通常把它翻成显现。好，我现在要各位看的呀、啊，我要各位看的是说，好，我们来看呢，耶稣基督在里呢，希腊文一共用了三个不同的字，一个叫做 parousia， 如果你不懂希腊文，你至少记得这个英文，我把它写用英文拼出来的字、啊，至少可以了。parousia 这一个第一个字啊，第二个字啊就是。Apocalypsis， 即使这个是我写错了，这个是应该歪。Apocalypsis， 中文它翻成显现，其实应该把它翻成启示好一点。OK， 第三个字啊，就是 Epiphania， 显现。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所用关于耶稣基督再临所用的三个字。三个专用名词。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说，好，这三个专用名词啊，有没有什么分别？换句话说，我们来看，我们能不能够根据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三个不同的希腊文的字啊，来看耶稣的再临有没有分成两个阶段，好不好？我就先提出那个问题，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这个。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parousia， 中文换成降临的那个字。第一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领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到空中与主相遇。好，请问各位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所用的降临 parousia 是指说哪一个时候？是哪一天？指着哪一个时候？就是圣徒被提那个时候，对不对？所以 parousia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啊，parousia 就是耶稣来要来提拔要提结圣徒，我们圣徒被提，那个耶稣来要来提拔提结圣徒那个降临呢、啊，叫做 parousia， 对不对？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好，好子里面，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就是帕鲁西亚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心灵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里所说的帕鲁西亚是就是说哪一天？是指哪一天？就是指着圣徒被提的那一天，对不对？这个帕鲁西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就是谈到耶稣来迎接圣徒以后，因为就是我们圣徒等候的那一天嘛，对不对？使我们呢能够 在那一天呢，在帕鲁耶的时候，我们成了圣洁，无可指责备。为什么无可指责？因为我们要迎接耶稣。所以帕鲁耶在推撒罗尼迦前书十三章啊，谈到耶稣来提洁圣徒，就是我们对顶的那一天。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就他敌基督，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就是帕鲁西亚的荣光毁掉他。那耶稣啊的帕鲁西亚，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八节所说的帕鲁西亚是哪一天？是哪一天？就是耶稣毁灭敌基督的那一天，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耶稣毁灭敌基督的那一天。所以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了说Parousia这个字啊， Parousia这个字啊，也用在圣徒被提那一天，也指着耶稣基督要毁灭敌基督的那一天，对不对？前面两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节跟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是提到圣徒被提那个时候耶稣的帕鲁西亚，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是耶稣来毁灭敌基督那个时候是帕鲁西亚，对不对？好，现在啊已经五点了，我们明天呢要来看这个，还有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Apocalypsis Epiphania， 圣经指着哪一个？然后啊，从一步一步来看，来看到底耶稣基督要在你的时候是在哪个时候等等。明天再来看。男孩子对这个女孩子说啊，哎呀，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啊，你是我的夏天的冰激凌。OK， 那如果没看到那样表达以后，是说，哎呀，这个男孩子实在是真怪，他不要爱上一个女孩子，他偏偏的爱上太阳，偏偏的爱上冰激凌。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我们错了，对不对？因为他那里所说的你是我冬天的太阳，你是我夏天的冰激凌啊，是一种怎么说，一种表达法，其实一种诗歌的表达法了，事实上，对不对？照样啊，启示录跟丹尼里书啊，我们叫做 apocalyptic literature，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就是我写出来啊，就是 apocalyptic literature。 那这个 apocalyptic literature 有很多它的性质的，不过其中的一个性质啊，就是它用很多的记号 symbol， 用很多的记号来表达它的意思，用很多的记号来表达的意思。所以啊，有人会注意到那起初里面啊，用七啊，用十二啊，用三啊，用很多，它都有它的特别的记号。所以啊，这里关键在这里。起初讲到七年的泛滥时代，是真正的七年呢，还是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数目七年？如果是马太福音讲的话，我们清楚了七年，因为马太福音是一种只讲的话。OK， 可是因为起初是一种启示录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很多的记号在那里，所以就是今天一般的福音派的学者也了解这件书上，所以他们只说 OK 七年，大概是七年，可是可能是七八年说不定，不过大概是七年，大家说有一个保留，说这是起初里面所讲的，不过那个七啊很可能是一个记号象征，有可能。所以没有人呢，因为他是 apocalyptic literature， 所以没有人呢敢百分之百说一定是七年，七乘365天，很少人敢这么说，因为了解这个 apocalyptic literature 的性质是这样。OK， 所以泛滥时代就没关系，所以这个跟我们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有关系。我现在想一想，我很高兴今天我采取这条路啊， 这样才希望明天早上明天下午能够把我们要守的耶稣再领出讲完，不然的话讲不完里面的事情很多，好吧，明天再